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啊。今天呢，是我们在这个农历春节前啊，飞碟午餐呢，汤绍臣教授呢跟我们来谈啊，国际和两岸事务的，春节前的这一次，那之后呢就要过年了啊！欢迎这个汤老师，欢迎汤教授。
感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这个汤教授呢，今天呢要来跟我们谈谈呢，这两天呢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蔡英文到经国七海文化园区啊，他对蒋经国的这个谈话啊，在蓝绿阵营呢都炸锅了啊。在绿营的方面呢，他的藏起来的这个文胆呢，姚人多呢就发表这个文章说你错了，好，你怎么可以去肯定一个威权的蒋经国呢？在绿营这边，这是在绿营这边的反应，这些有些人的这个反应。在蓝营这边呢，就认为说，蔡英文的这种表态刨了蓝营的根，对于蓝营来讲呢是重大的危机。老师今天要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对，其实你讲得很对啊。所以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对绿营，第二个对蓝营，第三还对老美。这三个，从这个三个角度，当然对绿营来说呢，你说炸锅，我看这个是小炸锅。你说绿营，当然有人听得不爽嘛，看得不爽嘛，对不对？那当然要炸一下嘛。可是你蔡英文一小以大义，你说现在我们这个基本盘，我们要把它顾好，一定要让它绿大于蓝，那这样子的话，民进党永续执政，那你怎么样绿大于蓝？那当然，你就是要往外面伸展嘛。你要从中间的，或是甚至浅蓝的这一些民众着手嘛。你深蓝的，你绝对动不了的嘛。对不对？那你只能从中间嘛。我们现在把这个选举啊的，或者说台湾的这个选民啊，我们有个光谱来把它排列一下。你这边是绿的，这边是蓝的，对不对？那中间就有一群可能要到最后一天才会决定的这些人啊，或者说可能他是可蓝可绿的，
对不对
、或者说是他这个要不然就不投票的啊，如果看得爽了他才投票的等等。所以说呢，你看这个两个阵营当中，我看啊整体来讲大致90%蓝绿，大概我说这个总统选举啊，这个一般的地方选举不算，大概我看都已经底定了。你要选蓝的你就是选蓝的，你不管蓝的谁你还是投票。当然就有一些小的变化，
是
对不对？大多数的不会变，
就是他那个立场其实不太容易移动。
对，
而且就是说很多人可能就像比如说我是要支持绿的，但是呢你这整个太令我失望了，我也不会转投蓝，我就是不出来投票就对了嘛。
就是他含泪投票。
含泪投票是一种。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就不去投票了啊。然后从过去的这个经验上面看起来的话，蓝营这种呢不去投票的比例呢高过于绿营。好，所以影响
除非你有另外的选择嘛。
对。
如果说你没有的选择，如果说是两个的话，对不对？那他就是含泪投票的人数应该是比较多的了。
其实您刚刚讲没有错，其实大概没有90%也有80%，就是70-80%的人一下子一开始他就已经决定了，
就老早就决定了，
很难变。
蓝的就是蓝的，绿的就是绿的，对不对？可是呢现在的问题就出在于说，你蓝的要往中间靠，你绿的同样你要往外发展，所以往外发展也就是往中间靠的意思。对不对？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嘛，就上次这个罢免啊跟这个
公投，
跟这个公投选举啦、什么的，现在台湾非常已经形成一种状况是什么呢？是绿大于蓝，
是
原本是蓝大于绿的，
是，
对不对？
对，
就算你是如果说是50-50的话，那变成说你中间的这一块是决定的要素啊，对不对？因为你两块都已经大致确定了嘛，对不对？那等于说你两边你都要抢中间的票，那你如果你现在蔡英文用这种打蒋经国牌的这种方式，你蓝营用什么方法来对应？你蓝营有没有打过什么样的牌？我看目前没有吧。你说你打什么李登辉牌？你打得起来吗？
打不起来、
打不起来嘛。对不对？对不对？那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他们这个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就是表示说 这个绿营的领导人他已经站稳脚步，而且呢他可以伸手向外，意思就是说我也不怕你内部有些什么样什么风暴了，还什么炸锅，我觉得那个炸锅都是假的，当然也要炸一下，
嗯，
对不对？可是呢你这些炸锅根本影响不了大局。
对，关键在于是说他的炸锅影响不了大
局，所以说了嘛，
第一个呢蔡英文
如果你一炸锅，那如果他蔡英文他不会判断，他如果说他觉得一炸锅我就完了，他怎么可能走这一招嘛，
嗯，
对不对？像以前的话，你像比如说在这个公投前他怎么样批讲的，
嗯，
照批嘛，对不对？照人权啊什么的他照样讲，
嗯，
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嘛，就是因为你这个几次的我们刚讲的这个公投啦什么的，你这个稳已经站稳脚步了嘛，所以站稳脚步了以后你就不怕内部的内爆嘛，
嗯，
对不对？内爆再怎么爆，我看我现在也发挥不了什么样大的作用，所以说他在对绿营来讲他已经站稳脚步啊，你内部要再怎么撕这个叫嚣啊，要怎么样来批判，我觉得他绝对可以扛得住，
嗯，
这个就是第一个重点啊。第二个重点，你对蓝营来讲啊，我刚讲了，你说蓝营有没有相对应的政策，
嗯，
没看到，
嗯，
那你反而变成说你绿营可以打蓝牌，可是你蓝营你打不了绿牌，
嗯，
那你这个不就是差了一截了吗？差在哪里呢？差就差在中间选票嘛，
嗯，
就差在中间选民嘛。那所以说这个变成蓝营这里呢，那它就变成内伤了嘛，就是原本有可能有一些中间选票的，这样子一弄的话就被绿营吸走了嘛。
嗯，所以老师讲的这个问题，它其实更深层的就不只是说什么蒋经国牌啦啊或什么的，而是在说你的论述的部分，当蔡英文他讲了这轻描淡写，比如轻描淡写，但是却是呢很重的呢去故意呢去戳这个去戳这个蓝营，说哎这个蒋经国他是最反共的啊，
对
啊，抗中保台的啊，那你蓝营先不要去处理，先不要去想这个蒋经国或者是蒋介石历史功过的问题，而是在您刚才提到的说你有什么可以去说服绿的诉求，它其实还是回归到台湾主权，
当然了，
跟对中国的态度，
它主要的就是在强调蒋经国的反共保台，
对，
对不对？
嗯嗯，
这个跟绿营的这个完全不冲突，
嗯，
完全是合一的，
嗯，
可是其他的蒋经国的功劳他也不提，他也不提，
嗯，
对不对？
嗯，
那另外他还提什么呢？他说强调，他说蒋经国，他说他还强调什么呢？他说这个不与任何共党妥协，
嗯，
那表示说你蓝营的你就不应该去有些什么想法，说什么还要跟他们这个谈判啊协商啊什么九二共识啊什么的，这些全部都
嗯
可以收起来了，他是个这个意思啊。
嗯，
那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小英还讲啊，他还说这个把蒋经国那个时候他怎么样对待共产党的跟现在的情况呢，哎，可以做一个参考。
嗯，
那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应该是啊完全啊，你不要站在我这边的话呢，你要参考蒋经国的这个做法，然后呢我们要结成一块铁板，然后一致对外。
是，
那这样他不就收编蓝营了吗？
是，对于这个蓝营来讲，这个他还有一个论述上面的一个尴尬啊，就在于是说蒋经国他虽然反这个共产党啊，他反对这个共产党，但是呢他也反台独，而且还有一个是他主张统一
啊，对啊，对啊，
这些呢就是民进党不提的，
他不提嘛。
而是我多对于蓝营
选择性
蓝营的尴尬来，蓝营的尴尬是在于是说，国民党也不拥抱统一啊，好，就说国民党也不拥抱统一啊。然后呢，他在这个虽然说呢，国民党呢打这个反台独，但是蔡英文呢，当民进党他们不往这个台独的方向去挑衅的时候，他现在呢走了一个很特殊的这种这个定位，叫做中华民国台湾。
嗯，
所以反而是就说蓝营你要在怎么在这个地方上面去论述， 然后你才有可能呢再往中间，就是像刚才老师讲的，就是说你有没有可能吸到一点点浅绿的，这个就是这个论述上面一个极大的困难。
所以说了，
对不对？
所以说了，对不对？那现在他的意思，一个反共，一个是说你不要想什么跟对岸有些什么、什么谈判啊，什么协商啊什么的，那这样的话呢，有些人就说了，那我们就是内部和缓和内部，然后呢一致对外，那你一致对外，你不就被他完全纳编了嘛，完全收编了嘛，对不对？怎么样一致对外呢？那一致对外不是按照你的想法来一致对外吗？对不对？今天两岸这么样的兵凶战危，那是因为你在搞台独嘛？你跟马英九时期比比看，这完全是天地之别嘛，对不对？那你现在说好，你要这个大家都跟你站在一起，然后呢，我们一致对外，那你蓝军不就是完全被他收编吗？
是，老师讲的这个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关键哈。虽然我不这么的觉得说蔡英文讲那个话呢会产生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但是如果说国民党没有任何的应对的话，它的效果就会出现哈，它未来这个效果就会出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说当国民党在论述上面他没有办法去吸引最大多数选民认同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新生的选民呢越来越多，蓝营的这个板块呢就越来越萎缩哦，就是说他的主张、他的想法、他的看法能不能够是，因为选举毕竟就还是要胜了啊，就是要胜选嘛，就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你的论述是什么，你的作为是什么，然后你的候选人是什么，这些都是要这个叠加在一起的。对啊，所以就是，
那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更要看什么呢？看老美的态度。
就是老师讲到说要注意老美的态度，我觉得这点很有意思。老美怎么样？
老美现在担心什么？担心说你台湾年轻人你不想打仗啊？这个是他最担心的事儿了，目前呢，对不对？之一了啊，因为你年轻人不想，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问卷嘛，对不对？你说。当然你说啊，真的要上战场的，你说真的有几个？绝对是有限的嘛。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万一真的碰到紧急状态，那我们台湾不是就已经自己乱套了？那这个东西是老美是最担心的，而且最希望避免的，而最希望说有所作为的。他比如说你们现在今年美国国民兵要跟我们的后备军人要怎么样？要对接就表示说，哎，因为他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后备军人，譬如说我们有什么教招，有什么这些后备军人的点招，什么这些东西。他说你们根本没有战力嘛，我们教招是一个礼拜就看电视看一个礼拜。
没有啦，他这次人家说要到这个，
不，那是现在嘛，
对，
我说以前嘛，
之后要野战嘛，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不对？
而且要那个，这样要这个住在外面，住在帐篷，要自己做菜，不能够点菜。
对对对对对，
这个其实很惨哎，这表示我们就是巷战，这就是巷战，就是城镇战。
而且这要两个礼拜，原本是一个礼拜，现在变两个礼拜，这个社会成本也不得了。
解放军就登陆了，
对不对？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说，老美看到这个情况，他。这个皇帝不急急死太监，那你这个当皇帝的，你这个当领导的，你要不要做有所作为啊？你当然是要把两边要拢在一起嘛，这个团结内部一致对外嘛，这样你才对老美交代嘛，你不然你怎么对老美交代啊？老美说，哎，我都在旁边这么样的卖力的啊，希望你台湾内部能够加强这个敌我意识啊，要团结一致啊，一致对外，他妈那你在蔡英文你什么都不做啊？那你当然你要有所动作嘛，那你的动作是什么？你怎么做到这一点？那蒋经国牌当然就是最好天下掉下来的礼物要送给你，然后让你用你的这种方式让来打蒋经国牌，然后呢来收编蓝营，然后尽量的能够建立一个统一战线嘛，来对付中共，然后一方面对付中共，一方面对老美交代嘛。
是，
你对老美交代了以后，你后续才有更多的这个。可以得到更多的美方的支持吧？那美方想说你这样搞了半天啊，我都在这边这么卖力了，然后你呢？你这边什么都不动，因为他要动也不好动。你想想看，他说他怎么来团结？他说：“哎，我们一起去打仗。”这话也讲不出来嘛，对不对？所以说他一定要 潜移默化的用他这个可以做到的这种方式，哎，来把双方之间或者蓝绿之间的这种尖锐对立啊，哎，稍微把它化解一点，这个就已经达到非常重要的目的了。
嗯，这也要看他们后续是，就是说，
对不对？
他想的很想的，希望这个一石多鸟了哈。这也要看这个绿营在选战一打起来的之后啊，他后续怎么样来动作啊？特别是针对于老蒋小蒋的问题啊，蒋介石和这个蒋经国，其实惯常来说，民进党对于两位这个蒋总统呢，就是对老蒋出拳重
啊，
对蒋经国呢就是轻轻的
啊。因为
呢，因为蒋经国呢在台湾的民间，虽然说没有最近的这个民调了哈，就是最近什么这年来啊，什么过去这年来做的民调，但是呢，以最接近的这个民调来看，他还是这个最受到肯定的哈。
不，你可以看得出来嘛，在这个选举当中。大家可能在批这个白色恐怖啦什么的，可是真正的批蒋经国的，
就是比较少啊，
比较少听到嘛。
对对。
虽然这个事情是在发生在蒋经国的时期，
嗯，
对不对？
嗯。
可是呢，就是因为蒋经国做了很多对台湾民众、台湾老百姓有益的事情，
嗯。
那所以说呢，你要骂蒋经国，你要批蒋经国的话，你的票绝对不会增加。
没错，而且
可是你要批蒋经国所做的事儿，那要跟蒋经国要做一个切割。现在是这种情况，
没错。而且就是说，因为呢，在白色恐怖时期呢，当然有非常多的这些的受害者啊，甚至于这个受难者。可是呢，就说以最明显的这个美丽岛受刑人的这群人来讲的话，他们到后来呢都是当权者啊，他们到后来呢都是当政者，而且美丽岛辩护律师团呢。就是很吊诡的，他就是成为在美丽岛事件里面呢最大的受益者。所以我说，在评价或是台湾的民众在看这些事情上面，就会有各种不同的角度了啊。
绝对的，
是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继续请汤臣教授呢来为我们分析啊，就是最近呢一直有消息这个出来啊，就是说大陆方面呢在今年的这个二十大啊，对于有关于台湾问题呢会有一些新的论述啊。好，我们要回到这个刚才我们问老师的，就是最近呢我们看到从这个孙亚夫先生开始啊，海协会的前这个副会长啊，就谈到说大陆在这个二十大的时候呢，对于台湾问题呢会有这个新的论述。然后呢苏启教授呢就提到，就说他现在呢大陆呢已经就不用跟台湾谈了啦，他现在自己来决定统一和以及统一后的安排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因为孙亚夫讲话是很值得重视的啊，哈，对啊，
因为他已经没得谈嘛，对不对？因为现在你台湾跟美国走那么近，你要谈的话，我看美方也还是有意见，除非现在呢，你美方有一个什么样大的这个问题呢，你必须要请中共北京来帮忙。
嗯，
现在还想不出来啊。
现在没有发生，对。
以往有啊，
嗯，
以往的话就是伊朗还有朝鲜，
伊拉克、
朝鲜，
对，
朝鲜。
当时他打伊拉克的时候，
你北京还不见得你可以插得上手、啊、
那就是希望你在这个联合国不要这个嘛。
哦，那个我觉得还好。
嗯，
重点是说伊朗要搞核子弹
啊。对对对、
哦、
就是伊核协议的时候。对，
伊核协议。
嗯，
那伊核协议，那当然你美方你就希望中方呢能够出来讲讲话，因为你跟因为很多地方美方讲不上话的，中方可以做得到。
嗯，
你像这个在川普以前的这个朝鲜的核危机，川普是说，哎，咱们来见见面啊什么的，就把这个事儿又稍微的把它缓和了一点。可是在那个之前，那美国根本讲不上话。
是啊，是啊，
对不对？
嗯、
包括奥巴马根本讲不上话，
他们都必须要、这个、
对不对？你必须要找
透过
打中国牌，
嗯嗯嗯、
要请中共请北京出来，然后呢跟这个朝鲜，
嗯，
然后来做一些新的这个安排。那可是现在呢，好像这个牌越来越少了。我原来想。
而且他们有点、啊、老师对不起您先说，
我原来想说可能这个阿富汗新的这个局势在美国走离开之后可能可以增加一点啊，这个北京在这方面的影响力，然后呢看看可不可以用这个阿富汗牌来跟美方呢 做一个交易，甚至做一个博弈。可是现在也看不出来、啊，
也没有，
好像也没有、啊。
我觉得一方面跟这个阿富汗那边也小心翼翼也有关系，然后美国中国大陆呢也不敢给这个阿富汗呢太多的这个承诺嘛，哈，因为他的面对到的局势也很复杂。
当然了。
对不对？因为我就说阿富汗自己也很小心，就是说如果呢他在美国撤军之后他采取了一些大规模的这个行动，就是说 你美国不承认我，我就怎么样怎么样的话，他可能会担心他自己会招致更大规模的报复。
所以说了
嘛，
所以说
都很谨慎的情之下，就变得反而中国大陆没有什么筹码可以用。
所以说了、嗯、所以说了嘛。可是一旦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出现，美方有什么样的很急迫的啊这种需求，需要中方来帮他一把的话，那他就可能会在台湾问题上面做出一点让步。我们现在看得出来的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比如说你唐凤的安排，唐凤到那边去，哎，怎么突然一下这个后面那个地图就改变了，然后呢整个人像就不见了，
对，
对不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赖清德这次要去过境美国，你看看美国的这个安排，只在西岸，一个洛杉矶啊、一个旧金山，
而且在房间里面
啊，对。那如果说你把它弄到纽约去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那你更不要说你在其他的地方。那所以说呢，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美方现在呢还是谨慎行事，对不对？那谨慎行事当然主要的就是说中方这里他一直给他压力嘛，这个就看得很清楚，尤其这个王毅讲的最清楚了。他说如果说你美方在台湾问题上面，如果说你太超过的话，那整个中美关系就全面性坍塌，对不对？他觉得说这个东西是核心问题，最重要的问题，这个两岸这个台湾问题，对不对？那所以说这个美方当然他必须要小心翼翼啊，
是，
对不对？
老师刚才讲这个很关键呢，就在于是说，习近平和拜登在通电话的时候，他也是讲到这个红线底线的问题嘛，哈，就是说，虽然美国呢对于台湾呢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友好的行动啊，要我们打台湾这个武装起来啊，然后卖我们武器啊，然后军舰来来去去啊，然后反正就是然后跟日本呢就强调这个把这个台海有事呢都把这个日本什么的就通通都划进来啊。但是就说必然是中国大陆方面除了台面上之外，一定在台面下呢展现了他无比的决心，就说你如果太超过的话，我可能就会有些什么样的行动，所以美国也要得小心一点。
所以说了嘛，虽然所以说我可以看得出来嘛，我刚讲一个唐凤，一个这个赖清德，就可以看得出来美方的安排嘛。你大可以把赖清德弄到纽约去嘛，你不要弄到华府，你弄到纽约，纽约就跟华府很近了嘛。
而且那个做唐凤来讲的话，他那个地图在那个视讯上面，大家都那么的小框的情形之下，其实你
也没必要嘛。
你如果不是你把它给黑画面了，大家根本不会注意
所以说了嘛。所以说了嘛，所以说美国在某些方面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出来说，哎，咱们还是维持一个斗而不破的这个格局嘛，这个格局的话呢是对我们最好的嘛，那现在就是两边还在博弈嘛，那现在博弈什么呢？你像比如说乌克兰现在世界各国都表态啊，到底你是支持谁啊，可是你去看看北京的这个立场，他从来一个字都不讲，他也不好支持俄罗斯，可是呢大家也都知道他是跟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面
有战略上面有默契，
应该是可以合作的，
对对
对，对不对？可他从来不讲，那当然他也不可能反对俄罗斯，对不对？说啊你俄罗斯你在这边什么什么做的不对，对不对？他也不可能站在西方的这个立场，那所以说他就不讲话。那不讲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嘛，那就意思就是说，哎，你俄罗斯你就多加把劲嘛，然后在那边啊就把美国把拖下去啊，这样子的话当然这样子就是完全符合中方的利益了嘛。那意思就是说，你现在美国在东亚这边你有5艘航空母舰，你在这边耀武扬威，那你如何来解除这种美方对中国的这个压力呢？那当然就要把你这股祸水要引到别的地方去嘛。那现在最好的是就是这个乌克兰嘛。
对呀、
是不是啊？
这美国应该要比较多的部署在这个
是啊，
在这个乌克兰，在欧洲那边吧，
那边很
少啊、波罗的海，
在那边它很少，它根本、你在这个临近的地方，你知道只有在地中海那边有一艘航母，其他的就很少。当然，美国在附近有基地了，对不对？你还有北约啦什么的，还是有了，对不对？可是呢，让人家感觉到呢，你这个布希啊，不是布希，你这个拜登，你拜登不是讲了吗？他说我们不会军事介入，你这个不是卸底牌了吗？你刚老早就讲了，他说我们不会军事介入，可是呢，后果会很严重。现在的这个状况啊，我倒觉得第一个，你拜登是弱势领导，你怎么一下子掀底牌？第二个，你说你要用这种后续的这个方式，你来对付俄罗斯，欧洲人就反对啊。他说你要把俄罗斯跟这个所谓的 SWIFT， 这个 SWIFT 就是一种全球性的这个金融支付系统，你要说把俄罗斯从这个金融系统当中把它赶出去，把它切割掉，我告诉你，欧洲人第一个就跳出来反对。为什么？因为40%的欧洲的这个能源是从俄罗斯来的
啊。对啊，
这个油，
这
个油，这个主要是天然气了。你这样子一弄的话，欧洲第一个倒霉啊。那欧洲怎么可能跟你站在一起呢？尤其现在德国，德国是怎么回事呢？德国现在的这个总理啊，他跟这个外交部长啊，这两个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总理是干什么的？总理是这样，他是这个社会民主党的，他是这个以前的老板是谁？是前任的这个总理叫做施洛德。
施洛德，对对对。
施洛德现在做什么？他下任总理了以后，他做这个俄罗斯最大的那个 Gazprom，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公司的总经理 ，CEO。那他这个现在的这个总理是以前帮这个摔的提皮包的，当他的小助理的，所以说现在的这个德国政府呢，这个执政党就是最大的党，他们因为他们是联合执政嘛，这个最大的党啊，他们是主张还要跟俄罗斯是要以谈判代替对抗，
是他们现在
不希望那个跟他们，
他们现在正在谈，对，
对不对？
俄罗斯啊，德国啊，法国，
那可是你绿党，你绿党是担任外交部长。那绿党的他不管，他就说哇，我一直要什么什么意识形态啊，什么啊，这个要对俄罗斯要强硬，要从此要对中国要强硬。那所以说现在这个欧洲内部啊，本身就是不够团结。还有呢，你法国，法国怎么回事啊？法国现在是欧盟轮值主席。
主席，对。
欧盟轮值主席，他说我们要单独的跟俄罗斯进行谈判。他意思说你老美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我们很难走在一起。这个什么东西呢？这个就是说，因为以前这个 AUKUS 就是在去年五个月前的那个 AUKUS，
英国、澳洲、美国，
把老法
给惹毛了，
羞辱了，可以说是羞辱啊，对不对？你事先的不讲，
对呀，能给我契丹，
对不对？然后呢，人家已经跟他搞了五六年了，
不要了，
对不对？然后呢，你说一夕之间，把你的这个合约完全毁弃，这哪有这样子搞的？结果当然那个马克宏他们这个怎么交代嘛？而且马克宏不但是你现在是轮值主席，而且你马上要选举。你能够对美国不强硬吗？你非要对美国强硬不可嘛？那所以说，普丁现在是底气十足。为什么？他看到了你这个欧洲啊，你根本不团结嘛，而且你这个美国呢又是弱势领导，对不对？那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那现在老美就担心了，老美就开始撤侨了。英国也撤侨了，可是欧洲人没有。
对，
这个欧盟的国家，什么德国、法国，他们没有。
对他们，
他们认为说你俄罗斯应该是不会啊，就有这个那么大的动作，对不对？可是老美心虚啊，对不对？否则你撤侨干嘛？哎，撤侨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是撤侨是一个很严肃的政治讯号，
非常严重的、啊，
对，
对不对？你这个表示说马上就要有状况了、
是，
对不对？那可是你。其他国家没有啊，就是你美国跟英国。
而且这个美国现在呢，他开始派军嘛，哈，但你几千人啊，或者是说在他的乌克兰的这个周边，你要靠这样子就能够真正对于俄罗斯产生震慑的效果吗？俄罗斯呢，是从今天开始吧，他在波罗的海呢，他的军舰呢开始在那边演习。
对啊，
他马上哈，就是说演习的这种的威吓力就在于是说。他演习他可以立刻转为就是战争啊、然后他跟这个白俄罗斯的联合军演呢也即将要展开，然后一直到二月，就是到2月20号， 这个都对于乌克兰带来极大的压力。然后那个这个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反正大陆现在就在看嘛，
当然看了、啊，
就看你这个美国怎么决策
啊、对，
俄罗斯怎么
最好你美国陷入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泥淖里面，对不对？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反正你只要陷进去就好了。那陷进去的话，那你当然你这边你在东亚在这个印太这块，那你就
无暇顾及，
不是你就分散心力嘛，
是
最起码的。
而且美国就会被
你分散心力的话，那当然这个东西对北京来讲，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情势嘛。他一定要是用这种调虎离山的这种方式来化解美国对中国的这种威胁嘛，对不对？你现在在这边不得了啊，五艘航母啊，五艘航母在这边耀武扬威啊，对不对？那你怎么直接应对啊？这很难啊。
好，我们继续请这个汤臣教授呢，来带给我们对于国际事务上面的这个观察和分析啊。我们最后呢要换一个话题啊，汤教授呢要跟我们来谈，就是说现在在澳洲竟然欧洲
哦，
对不起，在欧洲竟然又有这个反犹的现象开始出现了。
其实这个反对犹太人的这种情绪啊，或是这种态度啊，已经有2000多年了啊。那只是说在每一个时代它有不同的表现的方式，或隐或显，或强或弱。那这一股思潮也好，这一股这个情绪也好呢，它是一直都存在的。一直都存在的，这个就是所谓的 antisemitism 啊，就是这个反犹主义啊。这就像这个幽灵啊，幽灵一直在这个基督教，在基督教世界里头在徘徊啊。那这个当然了，我们首先就要讲到说他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说他的宗教上面就产生了差异。宗教怎么产生差异呢？就是说你犹太教啊跟基督教之间的这个关联性是基督教是出于犹太教的。可是呢这个基督教有很多的事情呢犹太人是无法接受的。第一个，你说的耶稣是救世主，这个犹太人就没办法接受。第二个，你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犹太人也没办法接受。他怎么会上帝的儿子？上帝不可能有儿子的，对不对？像这些问题，这个就是老问题，这已经有2000多年的这个问题了。然后呢，犹太人自认为他是上帝的
选民了，
不是，他是特选子民
。特选子民，
他不是一般的选民，选民是基督徒认为他是选民啊，他是特选的。那跟你这个基督徒不一样，你这个基督徒是一般上帝的这个
子民，
那他是特选的，是在子民当中的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的。那所以说他2000多年没有国家，到今天他还能够维持他的这些啊犹太人的这个习俗，犹太人的这些思想，这个让我们感觉到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你不要说别的，你说现在我们台湾人啊，你到了美国三代以后，你到底你是什么人啊？看起来就不像台湾人了吧，对不对？可他们不是啊，他们这个2000多年来，然后被人家这个东敲西打，然后呢到今天他还是一条好汉，还是他维系他的这种犹太人的啊这个特质。那所以说呢，这个就值得我们，我倒觉得哈，这一点呢是确实值得我们非常这个仔细的来关注一下，他们到底怎么会
这么独特哈，
在这么特别，而且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吧？有点像这个我们这边的这个应景民族的客家人，客家人也是经被人家这个赶来赶去啊，从中原呢一直赶到这个南方来。那所以呢，他们有这种所谓的应景的精神，有一点点可以比较，可是我想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因为没有那个没有宗教的原因嘛啊。那这里头呢，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为什么希特勒那个时候会如此残暴的来对付犹太人？他杀了600万。600万什么概念啊？600万是台北市加新北市啊，这个总人口加起来差不多600万了。
很血腥。
但这个原因又在哪里呢？这个原因当然也很复杂了，我讲简单一点啊，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德国人有很多的这个谣言在流传，他说那个时候啊，德国为什么会打败啊？ 这不是德国在战场上打败，是说德国有一群人，而这一群人呢主要就是犹太人，而犹太人是谁呢？就是以马克思为主的这群社会主义者，就是共产党。他说这些人，因为马克思是犹太人啊，他说这群人啊在后面扯后腿，在后面扯后腿，他们这个名称专有名词叫做背后插刀。就说你在内部在搞内乱，所以说呢让前线的这个士兵呢、啊、没有办法，他只有投降了。所以说这个仇恨啊又加注在原本的这个仇恨里头了。所以说使得这个希特勒呢、啊、当然他就对于这个犹太人啊这确实是要感有这个深恶痛绝的这种感觉。那这个当然我讲的是非常简单的了啊。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又是什么呢？现在呢这个情况又有一些改变了。怎么改变呢？改变的情况是说战后啊1945年1949年以后，因为德国那个时候啊在50年代他要开始复兴。可是德国男生啊这个一大半牺牲掉了。所以他招来很多客工。我们这边叫移工。移工从哪里来呢？就从这个土耳其来。因为那个时候土耳其还是这个比较贫困嘛。
对。
所以来了一堆这个几十万上百万。现在呢这些土耳其人啊在德国大概已经有200多万了，已经到了第三代了。可是这些人呢因为他们都是穆斯林，所以他跟这个基督徒啊也还很难融合。我看也很少有这种相互通婚的这种案例，非常少。那这些人呢，那他们反犹的情绪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德国在二战以后啊反犹的情绪被政府压下来
了，压制。对对对。
可是这些人没有啊。他是这些人是因为
他是移民，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这种冲突，这种冲突呢会激发这些在德国的客工他们的反犹情绪。所以说这些人的反犹情绪啊要比德国人还来得更高，而德国人是被按捺住了，他不准他这个表达出来。
到第三代还这样？
还这样的。还是不，第三代是这样，是因为如果你这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有一些什么样强烈的这种动作的话，这种动作就会激发他们跟这个阿拉伯人站在一起嘛，跟阿拉伯人站在一起，站在一起的话就是来反犹群嘛，反犹嘛，对不对？好了，然后呢就是后续的这些阿拉伯来的难民，我刚讲那个是客工，客工完了以后呢还有一堆就是难民，最明显的就是那2015年这个梅克尔他把门打开啊，德国的大门打开，然后收容了将近200万的这些难民。
对，
这些难民也大部分都是穆斯林。那所以说这些人他们的反犹情绪要比德国人显现的更加的高昂。所以现在反犹变谁反？是在德国的穆斯林去反犹，而这个就刚好给德国本身想要反犹的人呢、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跟一个很好的借口。
就好像是加强剂，
现在是变化了，
就变成加强剂一样。
对对对 对, 对、像法国也是这样。法国呢，它这个大革命以后呢，它是自由平等的。可是呢，它在50、60年代啊，它非洲那边有一群的这个殖民地，这独立了，独立了以后呢，也是一堆穆斯林涌到法国去。那这一堆穆斯林呢，跟德国的这个穆斯林呢，有点类似的，就是他们也一定反犹的。就是谁。每当以色列对付巴勒斯坦，如果说有任何强烈的啊这种动作的话，那就刺激了在法国的这群穆斯林，然后让他们出来啊反犹太人，所以说使得在法国的在德国的这些犹太人啊整天坐立不安，如坐针毡。他觉得说我的小孩去上课就都有可能啊随时会受到霸凌，所以说现在在这个德国也好，在法国也好，每年呢都有几千件的这种所谓的这个仇恨攻击。它是这样子来的，
很严重哦。
就是说这个整个变形了。就是你反犹原本的这种情况呢，跟现在的这种情况呢是有变化了。那现在变成说是在德国、法国、在欧洲的这些穆斯林，他们冲第一线。然后剩下这个跟其他的本地人，比如说是你是德国人或者德国的极右派，是法国的极右派， 那他们反而呢，跟他们凑合在一起，因为他们反犹，就是像这些穆斯林反犹，他是有直接的这个以色列这边来的刺激，对不对？那可是呢，你像譬如说你德国人，德国人对以色列的这个观感呢，这总是还是觉得还是啊有所亏欠，
愧疚，但是也是很复杂，对对。
虽然你以色列对付这个巴勒斯坦的人，他们是很难接受，可是你到底对以色列，你还是有所亏欠嘛，那所以说你以色列的这些动作对德国的极右派来讲，当然有些刺激，可是刺激没有像你对于那些德国的穆斯林的这种刺激来的那么大。
是，然后还再加上这个移民的问题是，难民啊，难民的问题是这个问题呢，就变得更复杂
啊。所以说，
你看像这个梅克尔，他在容纳200万难民的时候，他在人道上面呢得到了大家的掌声，可是他在德国的内部，他就带来了他们内部上面的分裂和纷乱啊，使得他在那个难民进到德国之后的后来的这个选举上面，他就稍到遇到莫大的挑战。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讲起来好像已经觉得有点遥远，可是那个时候在欧洲这些地方，在什么圣诞节啊或者这些重要的节日都发生那个恐怖攻击事件呢，
对啊，
所以说是所以这样的问题它其实并没有停止，而现在呢在这个欧洲的这些国家随着它的选举的议题，反犹的问题变成是另外一个
所以说现在这个
尖锐的问题，
反犹的这个情绪呢是或隐或显或强或弱，就是这股怨恨或者说是这股这种情绪呢就一直存在，就等到哪一天你比如说这个经济情况不好了，然后他们就要找这个戴罪羔羊啊，是不是一找哎就是你这个犹太人，为什么？因为犹太人真的是比较勤劳，而犹太人呢又比较团结，可是呢他又跟外界呢好像接触有限，所以人家就觉得说对他们很难理解，就是德国的话，你说哎，我如果说有个犹太人住你家旁边，你会觉得哎，如果还好，可是你最好不要跟我这个家庭里面有一些什么关联，比如说跟我这个家庭的成员来结婚啊什么的，他们就这个反对的情绪还是很强的，那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呢，就一直在欧洲啊，甚至到在美国也是一样啊，美国最近不是也有那种这个恐怖分子来攻击那个犹太的教堂吗？犹太的教堂吗？所以说这些东西呢，我是觉得说这个是在这个西方文化当中无法解决的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对，这真的很麻烦哦。也谢谢这个汤绍成教授啊，提供我们这些精彩的视角跟这个分析啊。很快啊，这个北京呢冬奥呢就要开幕了啊，2月4号，这大概是一个很特殊的一次的冬季奥运啊。大陆在这么强大的这个国际的压力之下啊，大陆会如何的来看待他在冬奥上面的一个成果？
我是觉得他当然就是照章办理嘛，就是秩序继续进行嘛，对不对？我觉得他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他就是坚定前行哈。那我们现在呢也在看，就是说习近平在今年这个农历的春节的时候呢，会对台湾的谈话里面会不会再提到台湾，谈到的重点是什么啊？非常谢谢汤绍成教授。我们也期待呢年后的这个飞碟午餐呢，再聆听汤教授精彩的分析。谢谢汤老师，
谢谢。